今天我要给父亲们讲一点话，或者说讲一点跟父亲有关系的话。来，我们看一个图。这是标准父亲的形象，左边是现代化的，右边是卡通化的。你有看到那个爸爸穿的服装是谁的服装？ Superman 超人的服装。至少小朋友心中小时候了就觉得爸爸是超人。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父亲节，各国的日子不一定一样，而台湾 是用谐音，在8月8号纪念父亲们，庆祝父亲节。可是全世界大概有超过50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啊，还有中国啊，好些国家都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来庆祝父亲节。我觉得用礼拜天蛮好的啦，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庆祝，那就是今天。父亲节是从美国发源的，母亲节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号称礼仪之邦，又好像注意孝道，我们可从来没有想到要纪念父亲跟母亲。但是我想那是因为基督教国家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两种节日都是从美国开始的。今天这个日子是最初在美国定下父亲节的时候定的日子，那是有一位女士，她叫 Somerville， 1909年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前3年，那一年的5月，她正在教会里面听关于母亲节的讲道。那时候母亲节才设立也不算太久，他就觉得怎么没有人纪念父亲。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内战的退伍军人，他的妻子在生产第六胎的时候去世，他的父亲没有再娶，他独立抚养6个小孩。这个女士 Somera 长大以后意识到他父亲是多么勇敢、无私、充满了爱，而他的父亲生于6月，所以他就发起在第二年1910年的6月19号，你如果去查万年历，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天，开始第一个父亲节。后来，消息传开来，在1924年，美国的柯立芝总统支持把这个节日也定为父亲节。不过父亲节的定义比母亲节坎坷一点，我们等一下会说为什么，因为父亲是有争议性的人物，跟妈妈不一样。我刚刚起头你有看到我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对不对？今天标题就很奇怪了对不对？爱恨交织化父亲。如果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看了很同意这个标题，如果你不了解为什么写这个标题，等我慢慢道来。无论怎么样，还要经过好几十年，到1966年，美国另外一个总统，就是接续被刺的甘乃迪做总统的 Johnson 詹森总统，才比较正式一点签署总统的命令，定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为父亲节。但是到1972年，尼克森总统的时代才签署法案，在美国才定案，其他国家大概都是那个之后逐渐跟上来的。1999年的6月，我很早就知道在很多国家都是用6月第三个礼拜天做父亲节。我有时候 到美国去有机会去书房，我就会留意有一些东西。那个时代不太用电脑电子卡片的时代，我买过好几次很棒的父亲节或者母亲节或者给妻子的很好的卡片。那一年我买了一张我觉得特别好的父亲节的卡片，我想要送给我父亲。那一年六月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也许我应该用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给我的父亲一张父亲卡，可是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给他，想八月再给他，可是我永远没机会了。因为那一年七月我父亲忽然过世，他没有什么病，就是年纪大了，91岁忽然过世。可是我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在那个之前啊，我曾经写一封信给他，讲了一些话。我父亲也很高兴我写给他的信。所以过了一些年日，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行。我们已经有好几年都在六月第三个礼拜天过父亲节。八月八号让弟兄姊妹自己过，也就是我们教会一年常常过两次的父亲节。这是我说的我的看法。我觉得父亲是配得加倍的尊荣的，我们一年庆祝两次是很好的啊。那是因为上帝也最优先给我们启示他自己，说他是天上的父，而且他把他这个职分赐给他所造的男人，让很多男人有机会成为一个父亲。神设立父亲在家里面居主要的影响的地位，所以父亲配得加倍的尊荣。像五月的时候我们过母亲节一样，今天我也没有打算像平常一样讲一篇道，只是跟大家谈谈父亲。我也收集一些有关于父亲的金言俊语，另外我从我们弟兄姊妹这两三个礼拜我收集了一些他们纪念父亲的话或者写给父亲的话。我希望你不是只寄给我，你能够真的跟你的父亲讲一讲这些话。我把这些汇集起来跟大家分享。我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这个是我们对父亲为爱恨交织的关键的经文。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想可能使徒保罗的时代到现在过了2000年，父亲们还是常常有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惹儿女的气。有一些父亲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我儿子，我是爸爸，我就是可以凶他，可以要求他，对他严厉一点，人家不是说严父慈母吗？可是保罗明确的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你是严父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惹儿女的气。可能正因为这样，所以有自古以来就常常有许多的人，他们在家里面最初受的伤害就是从父亲来的。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常接触有一些人，他们从小受父亲的伤害，那个伤害留在他们身上，影响他们的个性，影响他们生活的形态各方面，你如果知道的像我一样多，你就会小心怎么样做一个父亲。因为父亲非常普遍的很容易的带给儿女很深的伤害，影响他们长大以后的性情、待人处事等等。所以瑞典有一个诗人，他也是一个画家啊 ，August Strindberg，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父亲在家庭里面是一个这么小的字啊。看得出来吗？对不起，因为我字很多，所以这个字弄小一点。父亲在家庭里面是个不讨好的角色，他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也成为每一个人的仇敌。 可能 有的家庭你会同意这一句话。美国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恩 Mark Twain 讲的也很有意思，他说我14岁的时候觉得我的父亲是那样的无知，我几乎无法忍受这个老头子在我的身边，可是当我21岁的时候，我很稀奇这个老家伙怎么样在短短的7年内学了那么多的东西。你懂不懂他幽默的话语？他意思就是他比较年幼的时候看父亲是一个看法，等到他大一点，年纪大一点，看法又不一样。其实他父亲没有什么改变，他讲21岁讲的太早了一点，有一些人要到30-40岁才有可能有这个体认。就像下一句话说的，另外一个人说，在一个人开始意识到他的父亲可能是对的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有认为他错了的孩子了。听懂吗？对不起，这都有点绕口令，你要用点头脑想一想。对吗？当我们开始觉得好像我爸爸也有他好的地方的时候，很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有我们的小孩认为我们都什么都错了的时候。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对父亲有很正面的看法。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担任总统的杜鲁门，他的女儿是一个歌唱家，也是一个作家，他讲到他的父亲，他说只有当你长大了，离开父亲走入自己的事业生涯以及自己的家庭之后，你才能够衡量出他的伟大，并且充满了感激，以父亲为荣的心使我更加的爱他。我想我们也有一些人对父亲是这样看的，所以许多男人都让他们的妻儿常常有爱恨交织的情绪。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把今天的讲题定为爱恨交织化父亲的原因。可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父亲不完美，你应该知道我们都不完美。我建议你，如果他还在世，我建议你今天或者是等你8月的时候，也许今天比较好，不要像我一样找机会跟他讲说，爹爹，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我很抱歉，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可是今天我打电话给你是要告诉你我爱你，尊敬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亲。试试看吧。如果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今天试试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如果你对他有一些不满，想一想，很可能他自己也出自一个不太完美的家庭，而且很可能他奋斗过，虽然奋斗的成果你并没有完全满意，可是其实很可能对他来讲付过很多代价，他奋斗过，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想法。试试看去你父亲常常去的地方坐一坐，他喜欢去的餐馆吃一顿饭，或者你的父亲生前特别关心什么工作，也许是一个慈善的工作，你去捐一点钱，这些都是可以纪念你已经过世的父亲很好的方法。有一些人论到父亲，认为更完美的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有一些话语。这个是莎士比亚，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的话，他说一个认识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最有智慧的父亲。这是教导父亲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孩子我当然认识他，不见得，你没有下一点功夫你可能不会真的认识他的。做父亲的一定要下一点功夫，用孩子的角度他的情况去认识他，而不要用你的角度去判断他。 英国有个谚语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老师，他没有说一个好父亲，无论你好或者坏，你给孩子的影响胜过老师们。精神分析大师 Freud 他这样讲，他说我不知道在一个人在孩提时期有什么需要强过对父亲保护的需求，所以父亲们应该常常意识到自己是应该像一个保护的大伞在家庭里面。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她是在讲天父，可是这是很好的一个父亲的一个画像，一个样式。她说，你无论多么以拥有一位无可比拟之天父为荣，都不算过分。如此伟大、良善、无瑕疵，你们每一位都当尝试跟随他的脚踪，不要灰心。我确定没有人在每一方面都真实像他，所以要尝试至少在某一些方面像他，你一定会有许多收获的。英国的希腊的有名的悲剧作家他说，高贵的父亲就会拥有高贵的儿女。所以不要骂你的孩子像猪一样。有时候最贫穷的父亲会留给他的孩子最富厚的产业，很好的话。尤其我们华人很需要这个，我们东方人常常觉得父亲应该要留给儿女产业，好像那就是生命的目的。其实你应该改变一下，留给他钱财那不是最好的产业。你的榜样，你的生命的气质是留给他最宝贵的产业。英国有名的女首相担任了11年还12年的首相的舍契尔夫人，她说，我的父亲几乎决定了我今天生活生命的每一个方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我生长的那个小镇子里面，那个简朴的家中，我所学习的是正是使我赢得选举的东西，也使他后来走上英国的领袖的位置的原因。还有人讲了一句我觉得很好的话，真正富有的人就是手上没有东西的时候，孩子仍然会奔向他怀抱的父亲。一个父亲如果手上没有东西，孩子 还是会奔向你的怀抱，那是一个最富有的最成功的父亲了。天主教有位神父，他也是一个有名的大学的校长，而且他好像是担任神父担任最久，超过70年的世界纪录的一个神父。他讲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一个父亲能够为他的儿女所做最重要最宝贵的事，就是爱他们的母亲。我这里录了一些另外一些人讲到一个完美的父亲，一个美好的父亲的形象的话语。他说，一个父亲应该是像一扇窗户，小孩子可以透过他看见天堂的景色，并且因此亲自瞥见真实的爱。希望你做父亲不要成为地狱的窗户吧。后面这一段话可能你常常在不同的地方会看到，这个当然不是我们写的。一个父亲就是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面仍然持守公义正直的人，是一个在这个不饶恕的社会里面常常能够容忍的人。一个父亲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会表达赞许的人，一个当你自觉卑微无用的时候会来鼓励你的人。父亲是一个在这不法的世界中仍然坚持纪律的人，当许多人充满憎恨的时候你却可以去爱。父亲应该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因为他是家庭的根基。 我在这里好像有一幅图画，有没有？好，这不晓得是不是，这晓得是不是剪接的，电脑动制作的，还是真的这样？我前几天发信给欧美有一些今天是父亲节的国家的一些传道人弟兄姊妹，有的人给我回应，有一个人特别受感动，被这张受感，大概他父亲就像这只猫，这个大概不是妈妈猫，这是爸爸猫。好，下面这两段诗句是我好几年前为我的父亲写的，其实我父亲没有那么完满，当然没有，这也算是一个完满的父，完美的父亲的形象。第一首诗是用父亲的角度写的：我儿，我未曾遗留给你广求的田野，却期盼将你如同经过浇灌的园子留给这个世界。我儿，我没有传承大厦房产给你，却期盼当你也有儿孙环绕的时候，能够对后代的子孙讲述父亲的圣洁与诚实。父亲的权贵并不能伴随你走过人生的风暴，只愿那时你能够满怀感激地想到父亲祷告的手。父亲的智慧并不能保证你知所进退，而唯有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带着忐忑又不舍的心放你走入世界丛林，却释怀于看见在你身后另有一双恩手。我儿，请勿离弃你父亲的神，请勿轻忽所得的救恩。主啊，愿我的孩子活在你面前，直到见你的面。这是一个作家好像带着他孩子的照片，右边你们都认识，这是林肯总统跟他的小儿子 Robert， 不是，他小孩子叫做，他大儿叫 Robert， 小儿子叫做，对不起，我忘了他小儿子叫什么名字。嗯，带给他读圣经的一张照片。下一首诗是以儿女的立场写的：我父亲的手很大，打人很痛，却令我一生感恩。我父亲的手很大，我依靠他就不惧怕。我的父亲也曾犯错，我却见他谦卑投靠神。我的父亲也曾犯错，我却能夸他的诚实与勇敢。父亲对神的敬畏是我落脚的磐石，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敬畏神的父亲是我所跟随的脚踪。父亲，您对母亲的爱与温柔使我学习做个绅士，使我们的家仿佛教会就像真理的柱石。父亲的圣洁与训诲是人生汪洋大海中的灯塔。父亲的公义与诚实是人生茫茫旷野中的路标。我的父亲目光慈祥，带来饶恕、鼓励与力量。我的父亲目光威严，使我脱开脚环与辔头，使我今得自由。脚环辔头是用来勒住马牲畜的东西，可是神希望我们不用那个来制服我们，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更自动自发的。我父亲，您是上帝的代表，是家中的柱石，是油子的明灯。主啊，请祝福我的父亲，请因赐下父亲接受我的感恩。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创世纪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跟十九节。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分咐他的众子， 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亚伯兰被称为信心之父，事实上他在做父亲的这个职位上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我要请大家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在创世纪十七章前一章的一到五节。创世纪十七章，来，亚伯兰，那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了？99岁，很老的老人了。他们那个时代虽然活得蛮长的，后来亚伯拉罕一共活到175岁，不过99岁还是算老了。一个老人，神有一天临到他，神跟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叫他交代后事，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年纪那么大，神还是对他有这个期盼。我们也可以，即使刚刚完美的父亲不像你，你不像一个完美的父亲，你还是有机会。神要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在那里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他的能力够帮助你。事实上那个名字，有圣经学者认为那个意思不只是全能而已，那是全丰全足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会够你用。即使你有很多年是失败，你还是可以成为完全人。在这个根基里面，神把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原来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要成为多国的父，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这样一个父亲，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之前，你必须先成为崇高的父。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先是小朋友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才对。我们常常觉得这是神的安排，让父亲从小成为孩子的英雄人物，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偶像了。孩子都应该是你的粉丝。如果父亲一直都成为孩子的英雄人物，应该比较不会像今天一样那么多的人把明星啦、歌星啦、运动明星啦当偶像。他们有一些有很好的品德，并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神安排的应该优先是父亲来成为孩子的偶像。神使男人通常长得比较高大强壮，有力量，声音也威严。就像我们在聚会里面，如果都是女生，那个唱诗歌的声音不会太洪亮。如果有男生在，可是他们都不唱诗歌，声音也不会太洪亮。男生是很重要的。可是上帝使你比较高大强壮，声音有威严，是要让你得到孩子的尊敬跟推崇。因为男人应该在家里面成为柱子，成为根基，成为妻儿的依靠。圣经说你是一家的头，对吧？头。我们常常这样讲，做头并不容易，对不对？下雨先淋到头，对吧？如果有人石头打过来，很可能头先受伤。遇见麻烦的事先头痛。男人应该是这样，撑起一个家。可惜有的时候有一些男人错用了上帝给他的特点，他因为高大强壮，声音也使人害怕，所以就用这些对待妻儿。今天 就会被称为那个叫做肢体或者言语的暴力。可是你做头就像一棵大树一样，不是要使人怕他、威吓人或者管辖别人，而是要成为许多人的遮荫的地方，成为提供食物的地方，提供保护，提供人可以安栖的地方。这是神给亚伯兰的盼望。可是这个后来要做信心之父的亚伯兰，他并不是一起头就是完全的。如果你读创世纪他的故事，他有的时候并没有担起责任来。有一次他自己怕死，他怕人家因为他的妻子而伤害他，就叫他妻子说一个谎，说那不是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所以害得有一些人去追求他的妻子，差一点陷他们于不义。亚伯拉罕不但这样做，而且还做了两次，一生里面有两次这样做。可是你也不要太批评他或者轻看他，虽然他有过这些缺点，他却进步当中，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他正在学习。有一天他成为真实的崇高的父，也因此成为多国的父，成为世界上父亲的榜样。我想到有另外一个家庭，他们的父亲也成为很好的榜样，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Focus on the Family 那个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是在美国做家庭辅导最被人尊重的一位，他写了许多有关这样的书。他其中有一本书，他自己在序言里面说，那个可以算是他跟他的父亲合作的。他的父亲还是他自己曾经得到神特别一个启示，说要他们两父子要一起合作做一本书。可是后来他父亲很早就去世，比较早一点去世，但是以后他明白神的意思是他要写的那一本书其实正是他从小看他父亲的榜样塑造出的父亲应该有的形象而写成的。那本书我们中文名字叫做《与夫妻坦诚交谈》，很好的一本书。在那本书里面他提到他父亲年纪大的时候有病，医生也觉得他不久于人世。有一天他坐在那里，忽然两眼有了泪水，他的妻子看见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刚刚神对我说话。他的妻子就说，你可以告诉我神对你说什么吗？后来他父亲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坐在这里，我知道我不久于人世，我一生跟随主。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知道他一定会到主那里去。他回顾一生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可他说，我要离去唯一放不下心的是你。可是刚刚我坐在那里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忽然上帝对我的心说话。我那个时候并不是在想到你，可是上帝对我的心说话。他说上帝在他心里面说，我会照顾 Marty， 那就是他妻子的名字。所以你看，像这样一个父亲，他活着的时候成为妻儿的遮荫，就是将要离世的时候，他把妻儿放在心上，而神给他宝贵的应许，我会照顾你的妻子。我相信父亲应该是这样，成为儿女的英雄。小时候我们崇拜父亲的高大能力威严，长大以后可能我们会崇拜父亲给我们的供应，他的爱，他的陪伴跟教导。更大一些，你会即使你已经不在父亲身边，你会想起他的正直诚实且美好的品德。 其实我们可以一直以我们的父亲为英雄人物的，如果好好做一个父亲的话。我想到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机构之一，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位男士 Bill Bright， Dr. Bill Bright。 他提到他小时候不止从父亲得到祝福，他从他的祖父得到祝福。他的祖父，他说他的祖父怎么样让他得到祝福。他说他这个爷爷啊，他只要有机会去爷爷那边，或者爷爷到他们家来，他这个爷爷把他当一个人看，把他当某个人物看。你听懂那意思吗？大人很常常把小孩当小孩看，可是这个祖父不是，他把他的这个孙子当一号人物来看，也就是对他有那种让孩子觉得他被尊重被肯定。有一次他的祖父特别买了一盒冰淇淋给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说这摩登了，可是对小孩来讲那个有深刻的印象。一个做父亲做祖父的人把小孩放在他的心上，想把最好的给他，让孩子知道你在意他是父亲首要的任务。父亲不是只是去控制去训斥孩子做什么事，而是去肯定去确认你孩子的行为。你知道孩子不止从你而出，也要从你得到建立，你的肯定你的注视你的称赞都会对他有影响。后面我收集了许多我们大概20位左右的弟兄姊妹给我回应，讲到他们的父亲有好有坏，我们来看一看。你们不会讨论我在讨厌我在聚会里面读这些吧？你要跟着我读也可以，要听我读也可以，蛮长的。有的人写的短，有的人写的长，我希望他们写短一点，可是有的人写很长。我也能了解，我很难把他们三说，因为有些写的实在很好。爸，12年了，仍然在想望您的背影。您戴着怀哲士的帽子，怀哲戴什么帽子？卡其布的中山装。史威哲的帽子是不是像孙中山戴的那种帽子？一步一脚印，沉重夹着沉默向前行。一家7口，您真辛苦了，感谢您坚持到最后，无怨尤不懊悔。那一句美丽的宣言，我女儿单纯，傻人有傻福，这显然是一个女生写的，浇灌了我美好的人生，愈加甘甜。爸，谢谢您。父亲说女儿是赔钱货，不用读太多书，浪费钱，反正以后都是别人的。这个给我的坏影响是让我很难相信自己有价值，而且不相信会被爱，像孤城 孽子一样。至于好影响，很早就独立，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遇见主耶稣的爱会特别珍惜宝贵。父亲有外遇，爱用喝酒交际或者舒压，不重视妻儿的需要，常常缺席。这是一个人写的真实的事，不是在编的。把女儿当免费工人，可是他却是基督徒。这个坏的影响就是家里没有和乐的氛围，父亲一出现就很紧张害怕，大家都想躲起来。妈妈愁苦愤怒时，孩子会觉得很孤独无依，连除夕围炉的气氛都很紧张。女儿结婚以后仍然带着很多的不安恐惧，成长的路也很辛苦。父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可是只要梦到他，每一次都是噩梦，还要旁边的丈夫摇醒抱抱安慰。可是这个好的影响，因为父亲是基督徒，因此小时候我们可以去教会，不会被拦阻。父亲虽然失子，主耶稣仍特别怜悯他的女儿，长大以后都得着主耶稣的救恩，也都有疼爱他们的父亲丈夫。爸爸，我曾担心您是否在天堂，但上帝跟我说因信称义永不再定罪，我也不要定您的罪，您一定有您不容易的过去，即使那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伤害与苦痛，但我还是很愿意原谅您， 您仍是我的爸爸。感谢爸爸为我们努力的赚钱，让我们享受舒适的生活。希望爸爸有机会信耶稣，成为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下面这是一个小孩写的。Don't be angry anymore。然后英文写的，爸爸不要再生气了。您生气的时候，就像一只突然沉睡惊醒的狮子，大吼一声，把我和弟弟的头发吹得竖立起敬，全家顿时鸦雀无声，连妈咪都逃离了市中心，就是客厅，心中正在嘀咕谁会是下一个挨骂的，不由得担心害怕，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警醒着，肌肉紧绷着，血液快速的奔流着。爸爸生气的时候，就像我又乘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云霄飞车一样。我会怀疑这是妈妈帮他修饰，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是小朋友写的。爸爸 ，Don't be angry anymore, be happy every day。请不要再生气了，每一天都快乐吧。We love you, Happy Father's Day。我们爱你，父亲节快乐。然后这个小朋友画了一幅图，那个小朋友写刚刚这个小朋友画的。这个图有什么特点？小心你的孩子，连你刷牙都在注意你。好，在我年幼的时候，听过家人，也许母亲说父亲是个坚守诚信的人。有一次，一位同业朋友向父亲借钱，父亲答应了，但从一位亲属知道那位朋友已经破产，亲属就劝我父亲不要借钱给他。我父亲说，我答应的人就要履行承诺。后来那位朋友真的没有还这笔钱，这件事从小就存记在我的心里，一直成为我的榜样。感谢天父赐给我这样一位地上的父亲。亲爱的爸爸，感谢您用您的一生刻画出好品格、诚实、热情、友爱、勇敢、乐观还有忠心，这些宝贵的特质再再影响了我的性格，让我也想在生命中刻画出这样让我新鲜的特质，像您一样对朋友忠诚又有爱与关怀。爸爸，我很怀念您，我爱您。如果你的父亲也像这位一样已经去世，也许你还是可以写这些话，那是有意义的。嗯，亲爱的，叫什么啊？这位姊妹，她不只纪念她的父亲，纪念她的公公。她写出名字来，所以我们知道那是谁。你们知道这是谁吗？好吧，不知道也没关系，自己去查吧。我的公公很善良又喜乐，这用他的名字啊。虽然过世了，在我心里却好像仍然活着。哦，这已经是好爸爸，连媳妇都这样称赞他。后面这个写的完美的诗句，一起读好不好？不善辞令，沉默寡言，点滴生活，父爱显露，朝九晚五，要得糊口，日复一日，为家奔波。诚实善良是他性情，殷勤尽忠他做榜样，出众工作他来担当，水电木工他都能做，无怨无悔作为支柱。父亲角色反映天父，逢此佳节献上感恩，愿主赐福光照保护。高职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父亲给我的叮咛就是多做少讲和追楚囊中两句话。啥是追楚囊中？追楚囊中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像锥一样会刺人，你最好放在囊中，不要刺到别人的意思啊，是这个吗？锋芒不要拆漏，是不是？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告诫我说，要使你的丈夫无后顾之忧，你抓住他的胃，你就会抓住他的心。 转瞬间已经就是数十年前听见的话了。父亲今年已经是93高龄，虽然他只是一位平凡的父亲，但他的务实态度和他自己人生经历所得的工作哲学跟婚姻哲学，至今对我来说仍是可贵的，也一直成为我职场上和婚姻中的祝福。这是一个他告诉我父亲很好，母亲不是最好，有点颠倒过来的家庭。他说他很不知道怎么写父亲，是因为印着这一件事很想念他的父亲，可是还是写了一些曾经父亲为我们讲郭子仪的历史故事时这样做的结论。郭子仪每回出征回朝，就将帅印在早朝时面交皇帝，这是他成为一个将军能够久远，也在众多将帅中不被放逐或砍头的因素之一，因为他不恋权力和权位。父亲告诉我们，你们的母亲再怎么不好有错，终将就是母亲，要尊重她，孝敬她。终于明白严厉的父亲是主的预备，若没有您的修剪，很多这个诸如棱，对不对？棱角，很多棱角的我，人生路将更加艰辛难熬。虽然您早早归回天家，但您留下了殷勤负责、整洁爱家的典范，着实影响着我们这群孩子们，也传承落实在自身的家中。老爸，我们爱您，也很怀念您。婚后与公婆同住，时有一些摩擦。有一次冲突以后，我回到了娘家，原想这个婚姻就此画下句点。父亲虽然不舍，但只告诉我先住下来休息几天再说。几天以后，父亲跟我说，爸爸跟我说，先生，我的先生是个孝顺的孩子，是值得去对待的人，而且与长辈相处，不管长辈的要求再怎么不合理，为人子女都不可以争辩，不能跟他们顶嘴大小声，这是基本的本分。从此每当有冲突发生时，我一直谨记着这句话，也让我在后续的婚姻生活中得着先生的认同与支持。到认识主后，我常常回想，爸爸不认识我们的神，但他所告诉我的其实就是顺服，顺服就是蒙福。虽然爸爸已经不在，可是我会将这话语也告诉我的孩子，让他们记得基隆爷爷的智慧。这一段话比较长一点。想到先父勤俭不抱怨，这个字读格吗？啊，恪守岗位，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风范。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是一个热爱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勤有功，细无义，真可说是他的写照。父亲有一双巧手，从我有记忆以来，他总是细心的包办了家里头里里外外所有电器类和可以 DIY 的家居用品，自己操作的。追求完美的他，常常思想如何让家里更好到废寝忘食之境，却相对的少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父亲的职业是修车技工，一个修车技工的父亲可以留给他儿女这么宝贵的产业，对吧？他的手常经历各种风险，常看到他的手被机器夹到和刮到的伤痕。他以这双手顶出一片天地，他也以这双巧手在这20多年来撑起了我们的家。在我的教育方面，父亲可说是耗费巨资。高中、国中、高中毕业后，我都补习一年才升学。念私立大学期间，父亲退休，但父亲仍然付完我全部的学费。父亲虽然投下巨资在我的教育费用，可是非常注重我们的个人意见，让我和妹妹都能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他也是一位好弟弟，殷勤照顾到他的兄姐。表哥在父亲过世后曾回忆说， Uncle 好像一个忠心的仆人管家。父亲这种友爱兄弟，还有对自己家庭的担当，为子女的奉献，样样是我欣慰的表率。 从小在父亲的狂风暴雨枪林弹雨的脾气下生活，灵魂非常痛苦，但是父亲是位聪慧过人、多才多艺、善于教导的人。我们的国学基础、书法、作文、歌唱都是父亲教的。父亲非常爱我们五个孩子，可是他是一位严父，直到大妹妹过世，他才不再逼迫我们学业成绩一定要拿第一。他工作能力很强，领导能力也够，如果不是脾气大、人缘差，他会升到很高的官阶。虽然没能带他信耶稣，我还是感谢他养育我们、教导我们。他是一位影响孩子很深的父亲，感谢神赐我这样一位父亲。亲爱的爸爸，您生命中几次后果牵动全家的决定看似不理想，我猜可能因此是家里面欠债大概吧，类似这样吧。谁知借着这样的经历，您以先付学费为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前有落实请小心绕道而行。像我们一样，您在许多方面不完全，不过可贵的是您本性忠诚单纯，尽力和妈妈合作为我们维持一个完整的家，使我们在这个家的遮盖下蒙保守与得建立。还有您平常很注意自己的健康，有需要随即就医求诊，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很好的写法哦，爸爸保养好自己也是对儿女一个很大的祝福。有一次妈妈不在家，我买回豆腐试做您爱吃的味噌汤，看着您尝了后喝下去，我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事后发现对口味较重的您来说，那次的味噌汤一点都没有味道，不过当场您还是把所盛的汤喝完，没说什么，这是您表达疼爱的方式。这是一个 学者型的姊妹，不太会做家事。我想感谢您的爱，爸爸，您的爱使我们连结得更紧密，并愿上帝使您满得他的恩典和祝福，使您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右边那一幅图是另外一个女孩，一个在北美的女孩画给我的。看得见上面的字吗？一首给我的父亲的诗。你我的字很小，你奉献了你的青春的岁月，你也失去了你的头发，显然爸爸跟我一样，秃头的人都是好爸爸的。来，然后说你的金钱也不见了。这个女孩的爸爸是一个医生，他说上帝知道那些钱跑到哪里去了，我猜那是指着都放在妻儿的身上吧。那有一个很好的爸爸，他爸爸已经去世，他以前就给我写了，怀念他的父亲。你失去了很多东西，对我来讲，那是我很清楚知道你失去很多东西，可是快乐起来吧，爸爸，你仍然有我，你仍然拥有我。很好，下一篇。今年的这一篇很长。今年的清明节比较特别，家人恰好有事，只有我一个人扫墓，反而让我可以静下心来回忆老人家生前的点点滴滴。爸爸是公务员，生活非常规律，不太跟别人往来，除了几个谈得来的同乡，退休以后作息更加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搞搞园艺、养鸟、养狗，连吃东西、看电视节目都很固定，一副军人的样子。我几乎没见过他不在家，除了早些年值班例外，如果有事晚于正常时间回家，连家中的狗也会觉得奇怪。因为那个狗狗有等他回来的习惯。我家的狗是可怜的流浪犬，被爸爸捡回来，所以感情特别深厚，像养子一样。简而言之，爸爸在家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柱石，顾家又负责，不过可别惹他发脾气。 因为爸爸的个性是耿直加上固执，退休的时候单位送的纪念状特别提上四个字，刚毅简朴，这句话连邻居也感受得出来。是因为常常听人家骂孩子吗？平常在家不多话，问问题他经常回答说长大就知道。此外他似乎颇能反省自己，常把孔子那句话挂在嘴边，老而不死是为贼。做父亲的总不免对，哎，那个父亲自己讲可以，你不要对父亲讲这个话。做父亲总不免对儿子多有期待，但不太会勉强我。他会把以前不爱念书的事讲给我听，每每说着就冲着我来一句，可别没出息。话说回来，爸爸生前我怨他的事可多着了，一旦人走了怀念就特别多。他总嫌自己没有出息，不过他身上很多品格和优点我可得学着练。这是跟爸爸吵架吵一辈子的妈妈始终不忘叮咛我的事。爸爸您走了对我们家真的差很多，爸爸谢谢您为我提供一个安定的家，而且处处为家人设想，自己却过得非常简单，许多事都是亲自打点。您有许多优点都在您走了以后我才体会得出来，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放在心底，爸爸多亏您辛苦了。这个狮子，狮子真的是好爸爸吗？听说公狮是很懒惰的，都是母狮在打猎，你们听过吗？这是一个读很好的大学毕业非常优秀的一个在职场上很优秀的人写的。主给我一个奇妙的身世，我没有见过我的生父，在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很难启齿说我是个私生子，生父长得什么模样不知道，说是生是死不知道，有父亲是什么感觉不知道。感谢主，第一次感受父爱是大三被当到差点退学，感觉就要落单了，要跟好朋友分开，要重修的学分必须等学妹升上来才能一起修。我独自来亲近主祷告，先翻了一下每日亮光，刚好看到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后面他会提到这一节经文。我感觉我需要个父亲，就试试说耶和华耶和华阿爸父神，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主，正要告诉他我努力的还是失败，话还没有说完，一波一波的光流如浪而来，我感觉像一个爸爸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同时刚刚读到的话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出现。刚刚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你们自从生下来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是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泣不成声，真正的父亲出现了，我得了安慰，眼泪干了，也得到莫名的勇气和平安，不再害怕面对单独的未来。后来我也发现从小禁锢的创伤和无解的秘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知道有个父亲真好，更好的是这位父亲是神，宇宙的神。父亲节怎么让身为神的父亲快乐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这是昨天才写给我的一篇。我的父亲是一个孝顺父母爱妻子儿女的人，他总是沉默寡言也很严肃，但他对家庭的爱与照顾用恒久坚毅的行动表达。年轻时的他常需要牺牲午休时间往返工作地与家中为爷爷做午饭，周末帮忙妻子整理家务，中年时妻子生病需要他的照顾陪伴，他不离不弃，这一切辛劳他不曾抱怨，未曾加增孩子们的压力。他是我的巨人父亲，感谢他，原来我们的幸福是因为他巨大而沉默的影子呼应。写这个话的人好几年前来信主的时候 好几次来跟我谈他的父亲使他们很受不了的地方，痛苦的地方。可是后来逐渐的改变，不是先他父亲改变了，是这个来找我谈的人改变。现在他写的是事实，可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了，对不对？多么好。而且因此看到他的父亲也有很多的改变，这正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正在塑造的事情。最后我放了一个有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他的一首诗，是英国桂冠诗人1907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吧，就是吉百林他所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在讲到男子汉大丈夫。我们有时候引用其中的一句话，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快记牢，我今天下午就会把我这个讲章发给大家，如果你用电脑你就会拿到。假如举世仓皇失措，人人怪你，而你能保持冷静，你就是一个男子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只讲男子汉了，是一个意思是他说地球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将是属于你的。假如举世见疑，而你能够相信自己，还能够原谅他们的怀疑，假如你能够等待不怕等得累，或者受回报的时候不以牙还牙，被恨时不以恨回报，仍然能够不使自己看来太良善，说话也不显得太聪明。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饶恕别人，也不是凸显出自己的伟大。假如你能做梦而不成为梦的奴隶，假如你能思考而不只以思考为目的，假如你能够面对胜利和惨败，这句话是我们常常提的，面对成功跟失败这两个骗子都能一视同仁的对待他。假如听到你讲的真理给坏蛋扭曲了去陷害蠢人，却仍然泰然自持，或者你看到你曾拼命维护的珍贵东西破碎了，仍然能够弯下腰用陈旧的工具去修理。假如你能够把你赢取的一堆筹码孤注一掷而不幸输掉，却仍然能够从头干起，并对你的失礼三缄其口。假如你能强迫你的心、勇气和体力在他们早已枯竭时为你效劳，因此当你一无所有，只剩下吩咐他们撑下去的意志时，仍然撑下去。假如你能跟群众讲话而仍保持你的美德，或者与帝王同行而不忘群众，假如敌人或挚友都不能伤害你，假如人人都依赖你但没有一个是过度的依赖，假如你能用相等于60秒的奔跑来填补毫不容情的1分钟，地球和它所有的一切就是属于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儿啊，你将是个男子汉。这是对一个诗人对他儿子说的话。我说在最后，其实我还有一个最后，认得这个图片吗？如果你看过《魔戒》的电影《Lord of the Rings》，右边那谁，就是哈比人 Bilbo， 左边这是魔戒的持有人，后来把魔戒毁掉的 Frodo， 他手上从 Bilbo 拿到一把剑，怎么样？ Bilbo 其实对他来讲像父亲一样，他在出发之前啊，走向他人生最重要的任务之前，从他的像父亲一样的 Bilbo 拿到2份礼物。最后那天早上 Frodo 独自和 Bilbo 在一起，老哈比人从床下拉出一个木箱，拿出一把套在寒酸旧皮鞘里的短剑，抽出剑来发出耀眼的寒光。这是 Sting， 这是赤钉剑，记得吧，他碰到怪物的时候会亮，喜欢的话拿去吧。还有这个，这个东西很有用的，是矮人索林送给我的，矮人所做的密银铠甲。密银是这个作者Tolkien 发明的字眼，是一种比一般金属还轻，可是非常坚固的。他没有注册 专利，所以后来很多小说都用到这个词秘密，叫做 Mysterium、嗯、这两份礼物后来救了 Frodo 的生命。我用这个做结束是因为那是在校园出版的《男子汉大丈夫养成术》里面提到这个这一段话，说用这个来讲到一个父亲能够传承给他孩子的东西对他一生带来的祝福。我把它灵异解经一下吧，那个剑相当于神的话，对不对？他给他的那个铠甲，嗯，很轻的穿在里面了，有点像神的同在，我们披戴神的同在，这是父亲能够给儿女最宝贵的东西了，一个敬畏神的父亲。祝福大家，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27首，颂赞诗选327首。